我们要读四处的圣经都在新约里面，
我们要读四处的圣经都在新约的里面。
第一处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第一次要看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里面，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这里面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有一个，因为不明白圣经。
这里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
那么明白圣经就可以免于错误，
如果明白圣经就可以免去错误。
第二处圣经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第二处的圣经在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火热吗？
这里面讲到，当主耶稣向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中火热。
这里讲给我们听，耶稣在路上对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
可见能够读圣经就不会冷淡，
可见读圣经就不会冷淡。
第三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
第三处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十五节，
第三章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五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可见读圣经能够使人得救，
可见读圣经使人得救，
读圣经能够免于沉沦，
读圣经能够免于沉沦。
最后一处，
最后一处，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
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十七章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在一百八十九页，
在一百八十九页，
上下两段的啊，
上下两段，直线的圣经一百五十七页。
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
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可见查经能够让人家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可见查经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
那这里讲到是与不是，可以分辨出来。
这里讲到是与不是呢，就可以分辨出来。
那么我们读经之后呢，就不会就是免于受欺，被人家欺骗。
那我们读圣经之后呢，你就免于受欺骗。
我们就不会上当。
我们就不会上当。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要求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再要求大家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低头敬拜，
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低头敬拜，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今天用你的道光照我们，
用今天的道光照我们，
使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本分，
叫我们认清自己的本分，
明白前面的道路，
明白前面的道路，
做一个不但是听道而且行道的人，
做一个不但是听道能够行道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知道有许多人不读圣经，
我知道很多人不读圣经，
因为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都是一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对于教训我们如何行事为人有很多的帮助，
教我们行事为人有很多的帮助，
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它的重要，
但是我们时时就不知道它的重要，
也不明白圣经的宝贵，
也不明白圣经的宝贵，
所以我们就不肯常常读圣经，
所以我们就不肯常常读圣经，
结果就失去了许多的祝福，
结果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
可以得到的福分没有得到，
可以得到的福分已经得不到，
没有必要的错误偏偏犯了错误，
没有必要的错误偏偏就犯错误，
都是因为我们不肯在圣经上下功夫，
都是因为我们不在圣经上下功夫。
上个主日散会的时候，
上个主日散会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问我，
有一位弟兄问我，
他说我就是读圣经也读不出亮光来，也不想读，你有什么方法帮助我？
说我想读圣经也都读不到亮光来，我又不想读，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呢？
所以今天的信息啊，
今天的信息
不是单单为这位弟兄预备的，
不是单单为这位弟兄预备，
可以说是为全体弟兄姊妹预备，
是为全体弟兄姊妹预备，
也是为我自己预备，
也都是为我自己预备，
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
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
是刚才所读的四处的经文，
刚才所读的四处的经文
指出有四样的好处，
指出有四样的好处，
第一处我们读经可以免于错误，
第一次的读经好处是免于错误，
第二处可以免于冷淡，
这个圣经是说我们免于冷淡，
第三是免于灭亡，
第三是免于灭亡，
第四是免于受欺，
第四是免于受欺，
我想没有人愿意犯错误，
我想没有人愿意犯错误，
也没有人愿意受欺负，
也没有人愿意受欺负，
也没有人愿意做个冷淡的消极的人，
也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冷淡消极的人，
更没有人愿意灭亡沉沦，
更没有人愿意灭亡沉沦，
那就应当好好读圣经，
那就应当好好读圣经，
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经，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
等于说一个人不吃饭，
等于一个人不吃饭，
我们一个人如果不吃饭，你想这个后果怎么样？
你知道一个人不吃饭后果是会怎样？
一个是软弱，
一个软弱，
一个是疾病，
一个是疾病，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死亡，
一个人永远不吃饭就会软弱疾病死亡，
一个人不吃饭就会遇到
软弱
软弱疾病死亡，
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
照样会软弱，
照样会软弱，
也有疾病，
也会疾病，
各种灵性的病都会出来，
各种灵命里面的疾病
也会死亡，
也会死亡，
什么死亡呢？
什么死亡呢？
与神隔绝了，
与神隔绝，
神是我们的生命，
神是我们的生命，
与生命断绝关系就是死亡，
与生命断绝关系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都应当读圣经，
所以我们都应当读圣经，
要好好的读圣经，
要好好的读圣经，
是仔细的读圣经，
仔细的读圣经，
有个谦卑的心来读圣经，
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读圣经，
有个完全备的信心来读圣经，
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读圣经，
信心来读圣经，
用信心来读圣经，
这样读经才有用处，
这样读经然才有用处，
刚才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刚才圣经的话讲给我们听，
我们常常读经的人，
我们时时读经的人
可以免于错误，
可以免于错误，
当年有一些人来问耶稣，
当年有一些人来问耶稣，
他来拷问耶稣，
拷问耶稣，
他说一个人呢如果死了，
一个人如果死了，
照他们的规矩，犹太人的规矩应当娶他这个人死了，他的妻子呢就应当嫁，就应当跟他的弟弟结婚。
犹太人的规矩呢，如果他的丈夫死了，他的太太呢就要跟他的弟弟结婚。
那么这个人，他这个弟弟前来找他结婚之后，如果再死呢？
如果他的弟弟结了婚，他又再死呢？
非要等他嫁给那个第二个弟弟。
又再等他嫁给第二个弟弟。
这样嫁来嫁去，嫁了七嫁。
一嫁来嫁去都嫁了七次。
一个人嫁过七次。
一个人嫁七次。
后来这他七个丈夫都死掉了。
后来这七个丈夫都死掉了。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有复活的话。
如果有复活的话。
那将来大家都复活了。
将来大家都复活了。
这一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
那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
那复活的时候很难为情了。
复活之后很难为情。
到底她应当属于谁的丈夫，是属于谁的妻子呢？
到底是属于谁的妻子呢？
他好像这个问题很麻烦呢。
对于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就来请教耶稣。
就来请教耶稣。
其实他不是诚心的请教。
其实他不是诚心来请教。
他来试探耶稣。
他来试探耶稣。
看看耶稣怎么答复这个问题。
想看看耶稣怎样答复这个问题。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说呢？
你们错了。
他 说你你错了，
你犯了错误，
你犯了错误，
为什么呢？
怎么呢？
因为不明白圣经，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也不知道神的大能。
这指出一个错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
指出一个错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不明白圣经的话，
如果不明白圣经的话，
所以就不懂得真理，
所以就不懂得真理，
不认识真理，
不认识真理，
当然会错误，
当然是会错误。
第二，
第二，
不晓得神的大能大力，
不知道神的大能大力。
什么是神的大力？神的大能大力呢？
什么是神的大能大力呢？
谁能创造天地万物？
谁能创造天地万物？
使没有变成有，
使无变为有，
这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这是创造的能力，
这是个大能大力，
这是大能大力。
第二，
第二，
谁能叫死人复活？
谁能够叫死人复活？
这是神的大能大力，
这是神的大能大力。
这不是人能做到的，
这个没人能够做到，
这是谁能做到？
神能够做到。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说人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就是你错误的原因，
这个是错误的原因。
你不相信，不明白圣经的道理，
你不相信，你不明白圣经的道理，
也不相信神的能力，
你也不相信神的能力，
所以会犯错误，
所以会犯错误。
这个来试探耶稣的人，
这个来试探耶稣的人，
他以为没有复活，
他以为没复活
啊，他要是复活的话，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了嘛。
所以如果复活的话，就很多问题能够解决了。
主跟他讲，你不懂圣经，
医生他说你不懂圣经，
因为复活的人不在取也不在下，
因为复活的人不在取也不在
下。这件事要好好思想一下，
这件事要好好思想。
我们今天在座有的已经结婚的人，
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已经结婚的人，
有的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
还有些没结婚的青年。
可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有件事情你们要注意，
婚姻的关系是在今生不在来世，
我们婚姻的关系就在今生不在来世。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是很严肃的
事情。今生有婚姻的关系，
今生有婚姻的关系，
来世没有婚姻的关系，
来世是没有婚姻的关系。
因为都是弟兄姊妹了，
因为都是弟兄姊妹。
而且复活之后人的身体不是像现在有血有肉的身体，
而且复活之后又不好像现在那样有血有肉的身体，
那跟今天的肉身不一样，
跟现在的肉身完全不一样。
凡是肉身不能承受神的国，
因为凡是肉身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而复活的神体形体是很奇妙的，
这个复活的形象很奇妙
啊，也有骨也有肉，
也有骨也有肉，
但是 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
不能够受空间时间的控制。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他从门里走过去，不要开门就走过去了，
他从门里走过去，不用开门就走了过去了。
如果是个物质的身体，像肉身了，就过不去，怎么过得去呢？
如果是肉身的身体，那怎样可以过去呢？
那他可以过去，
他可以过去，
那他又可以吃东西，
他又可以吃东西，
他吃一片烧鱼了，鱼也吃一片，
吃一片烧的鱼、
面包也吃一块啊，
面包也吃一块，
那又是个肉身，
对，一个肉身，
但是又不受肉身的限制，
但是又不受肉身的限制。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形体，
这个是荣耀的形体。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复活是件很微妙的事情，
这个复活的事是一个微妙的事情。
将来在天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我关于我们在天上的时候都是弟兄，
不再娶也不再嫁，
不再娶也不再嫁，
不再有婚姻的关系，
不再有婚姻的关系，
那实在很美妙，
这个实在非常美妙。
因此我们要特别尊重今生的婚姻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要尊重今生的婚姻关系，
因为只有这一次，
因为只有这一次，
只有今生，
只有今生，
来生就没有了，
来生就没了。
所以这是主指责当年这个不懂得真理的这人所说的话。
所以其当时指责那些人不明白他的话，
我们因为不认识圣经，
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
所以就犯很多错误，
所以犯很多的错误。
我们晓得圣经有一卷叫做《以赛亚书》，
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卷叫《以赛亚书》，
它写在主前750年左右，
它写在主前750年前的左右，750年这么长远的书，以前750年
这
么长远的时间。
那个时候有40章里面有一句话，以赛亚书
40章里面有句话，
他说上帝坐在一个地的球啊大圈之上，
他上帝坐在一个大圈之上，
地球大圈，
地球的大圈，
他的地是个球形的，
他地球是一个大球形的。
请问在主前750年谁敢相信地是圆的？
你知道在主前750年前谁敢相信地球是圆的呢？
人家都说地是方的嘛，
人家说地球是四方的，
谁讲的地是球呢？谁讲地球呢？没有人讲地球啊，
谁敢说是球是地球呢？
一直到了16世纪，
一直到了16世纪，
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地是圆的。
科学家话俾我哋听，地球系圆嘅。
16世纪以前，
16世纪之前，
人家读圣经，
人哋读圣经，
都说圣经是错误，
都系话圣经错误。
为什么上帝会坐在地球上面，地是圆形的呢？
为什么读读圣经上话耶稣神坐在这个圆球的上面？
十六世纪人以前如果说地是圆的话，他把你烧死，这是异端，认为你是胡说八道。
在十六世纪之前，你如果话在个球上面坐的话，你俾你烧死，话你异端。
但是圣经这样说。
但是圣经这样说，
因为真理是这样子的，
因为真理是这样
的，事实是这样子的，
事实是这样的，
科学证明是这样的，
科学证明是这样
的，科学进步得太慢，
科学进步得太慢，
没有办法更早的把圣经的话证明出来，
没办法更早将圣经的话证明出来，
所以你看5700多年就证就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
之前700多年已经证明这个地球是圆的，
主后到了16世纪才知道地球是圆的，
主后在16世纪然后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
假如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免于错误，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就免于错误，
在诗篇62篇里面，
在诗篇12篇里面，
62篇，那里讲到空气有重量，
讲到空气有重量，
他说上流人都是虚假，
上流人都是虚假，
下流人都是虚空，
下流人都是虚空，
放在天平里就都浮起来了，
放在天平里面都浮起来，
因为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因为他说完全比空气还轻，
什么空气有重量了，
个空气有重量，
这个话什么时候讲呢，
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在主前1000年讲的，
是之前1000年讲的，
主前1000年
大卫王写诗篇，
是之前1000年大卫王写诗篇，
就告诉我们空气有重量，
就讲给我们听空气有重量，
今天在座有 读物理学的就晓得
在座当中如果有读物理学的你就知道
空气有重量是近代科学才证明的，
空气有重量是近代这个科学证明的，
有一次我在台湾跟台湾大学学生讲到，
有一次在大学跟大学的学生讲到，
我就布道会就讲到这个圣经的正确性，
讲到布道会这个圣经的正确性，
我说空气有重量，
空气有重量，
我说你们都知道空气重量是多少呢，
你们知不知道空气的重量有多少，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还有点物理学的常识，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还有一些物理学的常识，
因为我不是读物理的，
因为我不是读物理，
初中的常识还有点印象啊，
初中的物理常识有这么多印象，
我说一个平方英寸的面积，
一个平方英寸平方英寸的
面积可以承受15磅的空气压力，
可以承受15磅空气的压力，
我自以为还不错，懂得点科学，
我知道自己知道这些不错，
我讲得很得意啊，
讲得很得意，
我是布道会用3天了，
我布道会1年讲3天，
我第一天就这样讲了，
我第一天就这么讲，
讲完了下台啊，
一讲完落台，
有个青年过来找我，
有个青年来找我，
他叫寇伯伯，
叫寇伯伯，
因为我的儿子跟他们同学了，
因为我的儿子同他同学，
寇伯伯可不可以告诉你啊，
寇伯伯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我问你什么事情讲吗，
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讲啊，
你刚才讲错了，
你刚才讲错了，
我什么讲错了，
我没讲错
了，我没错啊，
我没错
啊，你错了，我是念物理的吧，他读物理的，
你刚才讲错了，我是读物理的嘛，
一个平方英寸的面积啊，可以承受的空气压力啊是14.7磅，
他一平方英寸的就平时可以承受空气的压力可以承受14.7，
我讲15磅，
他讲15磅，
差了3磅，
差了3磅，
在科学上差3差得不得了了，差太多了，
我以为差3了，差得好犀利，
我们以为3马马虎虎了，他不能马马虎虎，差3，
我以为那3了马马虎虎了，
那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了，
那他说给我听了已经怎么
办，那么第二天我还要去讲道啊，
那第二天我还要去讲道，
很难为情，错了怎么办呢，
很难为情，错了怎么办呢，
错一定要纠正，不能不纠正啊，
错了要纠正，不能够不纠正，
第二天我上台讲道，
那么也要上台讲道，
我先道歉，
我先道歉，
我说昨天我说错了，
因为昨天我讲错了，
好的，一位弟兄告诉我，
有一位弟兄告诉
我，我跟你讲那位弟兄坐在下面那个青年的，他就给我摇手不要讲
说了，下面那个弟兄在那摇手叫他不要讲，
我一定要讲，一定要讲。
我一定要讲。
我说我说错了，我差了3磅，不对了。
我讲咧，差咗3很对。
我一讲，他们都笑起来了。
我一讲咧，佢笑起来。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错了。
佢哋都知道佢错。
不过他们客气不讲就是了。
就系因为佢哋知道客气唔讲。
第二天讲完道，我说有愿意信耶稣的举手啊。
咁啊，一讲完道，边个愿意信耶稣举手啊？
很多人举手。
好多人举手。
下台以后。
落台以后
有一个青年过来，
有一个青年过来，
他说我今天举手信主了，
说我今天举手信主。
你晓得我为什么举手吗？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举手
了？你是不是听到听受感动了？
是不是你听到受感动了？
不是的，
不是啊，
因为看你很诚实，他说
看你很诚实的。
他用一句英文讲的 honest is best policy， 他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他说，所以我相信。
这是最好的政策。
这几个你很奇妙，有时候讲道不一定是一个道感动人，一个态度也会感动人。
你知道一个有时候讲道呢，不是道就可以感动人，一个态度呢又可以感动人。
相反。
相反。
道也很好。
道是好好。
如果人不好呢？
如果人不好呢？
也能够拦阻人来相信。
亦都系拦咗人到信主。
实在也求主怜悯我们。
实在系求主。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我哋都唔系完。
但是道是完全。
因为道系完。
道是很好的。
道。
所以受我们就不完全的限制，就影响很多人。
系唔受我哋呢个唔限制嘅咧，受影响好。
最好的方法就诚诚实实的认罪。
最好嘅方法就诚诚实实
的。我想一个失败的见证啊，比一个成功的见证啊，更能够帮助人。
我相信一个失败的见证比一个成功的见证更帮助人。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失败的经验。
因为我哋都有失败的经验。
但是你不能老是失败，一直失败，这也不行。
但是你又唔能够老是失败，永远失败，呢个就唔啱啦。
要靠主得胜。
要靠主得胜。
这是证明说圣经可能帮助我们不错。
这个证明读圣经是帮助我们不错。
第二点说圣经能够帮助人呢、恢复火热的心。
第二点帮助我们读圣经是恢复火热的心。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当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后，
曾经向许多门徒显现。
圣经话俾我听，向许多门徒显现。
有一次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
有一次在以马忤斯的路上，
向两个门徒显现。
向两个门徒显现。
那两个门徒心里很灰心。
呢两个门徒心里好灰心。
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也没看见，也不相信。
佢哋听说耶稣嘅复活啦，但佢又冇睇见。
所以不相信，
所以他不相信。
但是主耶稣就跟他们讲，
主耶稣就对他讲，
就从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应当怎么样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道理讲给他们听。
咁就从圣经里面点样讲耶稣点样为我哋死又为我哋复活。
后来一同坐下来，一同吃饭。
后来坐落嚟一同食饭。
哦，当主耶稣给他们祝福擘饼以后啊，他们眼睛明亮。
当主耶稣从他们擘饼祝福之后，他们眼睛明亮了。
可见这个圣餐礼拜很重要。
你可见这个圣餐的礼拜很重要。
吃了主的身体，喝了主的血，常常眼睛会明亮。
吃了主的身体，喝了主的血，常常眼睛就会明亮。
这两个门徒一明亮，眼睛明亮就看见是耶稣了。
因为两个门徒一眼睛明亮就看见主耶稣了。
刚刚一看见耶稣，耶稣就走掉了。
但是他们一看见主耶稣，耶稣又走了。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帮助了。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帮助。
耶稣需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更需要帮助的人，
耶稣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心中火热，
因为他们心中火热。
人的话一出来，人的冷淡的心就变成火热。
神的话一出来，那个冷淡的心就变成火热。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碰到遭遇一点困难了，就冷淡。
好多时候我哋碰到一啲遭遇到困难嘅事，我哋就心
有时候
冷淡。
有时候被牧师啊、传道啊、长老指使绊倒。
有时候咧，俾牧师长老执事咧绊倒。
因为他们又没有好的见证，没有好的行为，我们一看我就不信了。
因为佢哋冇好嘅行为，冇好嘅见证，我哋一睇就唔信啦。
以至于里面内心越来越冷淡。
以至于你嘅内心越来越冷淡。
一点都不火热。
一点都唔火热。
消极退后啊。
消极退后。
也不来聚会了。
亦唔嚟聚会。
也不读圣经了。
亦唔读圣经。
也不讲祷告。
亦唔想祷告。
也没有见证。
亦冇见证。
整个人落在一种冷淡的光景里面。
整个人落在冷淡。
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火热起来呢？
怎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
还是读圣经？
还是读圣经？
他们耶稣向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中火热。
即门徒听到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他心里火热。
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
所以我们常常要聚会。
特别查经聚会也更重要。
特别是查经聚会更重要。
很多冷淡人一查经火热起来。
上
做
好多嘅事，
他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到美国来念书，
又嚟美国念书，
念国际贸易的，
念国际贸易，
拿到一个硕士回去了，
拿到一个硕士回去，
就念贸易，国际贸易就开去做生意，就开店，
因为佢开经济读经济贸易，咁佢开生意啦。
但他所读的是一套理论呢，
佢所读嘅一套理论呢，
他对那个在台湾那个商场经营也不懂啊，
佢对台湾嘅商场咧又唔识。
开始就花了很多钱把公司盖得很漂亮，怎么这样？
他将花了很多钱将那个公司建得好漂亮。
这个话将近二十年了。
这个话将近二十年。
第一年亏本亏了一百多万。
第一年亏本亏了一百多万。
我二十年前一百万很多。
二十年前一百万好多
啊。他就跟他妈妈讲啊。
他又跟他妈妈讲。
他说失败很好啊。
失败好好。
因为可以买了很多经验呢。
因为可以呢买了好多经验。
一百万不要紧，一百万买了很多经验。
一百万那不紧，有一百万可以买好多个经验。
你再给我一百万，
你再给我一百万，
我保证你赚回四百万。
我保证你赚翻四百万。
那第二年又一百万下去了。
咁啊，第二年又一百万落
去啦。结果亏了一百万，不是亏了两百万。
一百万，结果又亏本啦，又亏到两百万。
他妈妈把什么老本都赔上去了。
佢妈妈咧将咩老本咧俾赔咗俾佢啦。
连地皮啊，什么房产都交给他。
连地皮房产都交俾俾佢啦。
结果。一直都赔下去了，
一直咧都蚀本落去。
当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这个青年人，
咁当呢个青年人喺美国翻去嘅时候，
他妈妈把他带来听到，
佢妈妈将佢带嚟听到，
听不进去，
听唔进去，
坐在下面打瞌睡，
佢喺下面坐到黑眼瞓。
我就跟他谈话了，
我就将佢同佢倾偈。
但是在我们美国啊，这个讲到最多十分钟了，十五分钟，你讲到四十五分钟太长了嘛，受不了吧。
人家在美国讲十分钟十五分钟，你讲到讲到咁长，啊，整人家黑眼。
他说我这个集中了，我这注意力只能十分钟，再过了就不能不行了。
我的注意力只是十分钟，一过了十分钟我就不行了，
就在那打瞌睡睡觉。
所以我就黑眼瞓在这里睡了。
你说他信他也不信，
我信他信他也不信，
多少次复活节洗礼劝他都不信，
多少次的复活节洗礼劝他都不
参加，
他都不参加。
好了，现在做生意做失败了。
那现在做生意失败，
他妈妈来给我哭了。
他妈妈来见后来已经复喊了，
他说寇弟兄啊，我要不信耶稣，我老早上吊了，上吊死了。
佢系寇弟兄啊，如果我唔信耶稣咧，我早就已经吊颈吊死啦。
他来参加我的查经班啊。
佢嚟参加我嘅查经班。
感谢主，那天我们正好查到什么地方呢？
感谢主，刚才啊唔系刚几日啫，我哋刚刚系查到咩？
我们查到旧约撒母耳记下。
所以我哋查到旧约撒母耳记上。
查到下的十六章里面。
十六章嘅里边。
讲到什么事情呢？
讲到咩事情？
讲到大卫王受他儿子逼迫的事情。
讲到大卫王受佢儿子逼迫嘅事情。
大卫王被他儿子亚撒龙赶出耶路撒冷。
大卫王被他儿子亚撒龙赶出去。
他还要杀他父亲。
仲要杀他的父亲。
是逃难，父亲逃难了。
咁佢个父亲咧逃难。
走在半路上遇见一个人。
佢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人。
用石头来打大卫。
用石头来钉大卫。
还要骂他。
仲要闹佢。
你这个该死的人啊！
抵死啊！
你从前你要杀掉扫罗，逼迫扫罗，现在你儿子逼迫你，活该，这是报应，是这样骂。
喂，你以前想杀扫罗，你而家俾佢儿子杀你，抵死啦！
其实大卫王并没有杀扫罗。
其实咧，大卫王并没有杀扫罗。
那么这个人是。这个
欺骗咗你啦，
或者对付你，
对付你啦，你应该感谢。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你真得到一个经验啦。
因为你得到一个经验。
你就想到我的儿子骨肉之亲都这样对待我，那么和如果别人对待我这样不好，有什么稀奇呢？
佢如果讲到你嘅儿子欺骗你，骨肉都对你咁样啦，何况系别人呢？
那么像今后如果别人再欺负你，你一定会原谅他。
如果今后别人欺负你，你更会原谅他。
你想到我儿子逼我，何况别人呢？
哦，你想到儿子都逼你，何况？
所以你如果被你儿子。